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0回。韩立脸上毫无表情，任由盒子射到了光罩上反弹开来，掉在了阵法之外，而没有丝毫关闭禁制的意思。他只是用谨慎的目光盯着那金盒，没有言语余悸。
怎么，他此盒还是用阴魂丝变化而成的吗？这个你放心，现在那老鬼已经挂掉了，我只有和你联手才能除去极阴，不会再对你下手了。而且你身上的金雷烛法宝竟然如此之多，这真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。想必对付极阴的玄阴大法的时候，一定能够起到奇效的，我就更不会自断臂膀了。
玄谷上人双手倒背，望着光照中的韩立平静地说道。韩立听了这话，却看都没看天上的玄谷上人一眼呀。哼，对他来说，既然对方能暗算他一次，自然就能因为其他的未知原因而再次暗算。
对方嘴里边说的话，就是再动听、再有道理，他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妙。
想到这里，韩立单手一扬，一道纤细无比的淡金色电弧弹射而出，正好击到了金盒盖子上，结果在啪的一声的电火花中，金盒晃动几下，丝毫异变都没有发生。看到这一幕，韩立轻轻出了一口气啊。若是这个盒子是什么邪物变化而成，想必不可能逃得过辟邪神雷的这一击。接着他就放心地冲盒子虚空一招，那金盒从地上跳起，径直地飞射而来。与此同时啊，四周的光照瞬间闪了一闪，又恢复了原状。金盒则趁此机会已经穿过护罩，飞到了韩立手上。玄谷在韩立的神识监视之下，身形丝毫没动，这让他稍微安心了一些，低头向手掌中的金盒望去。但他凝望着此物，目中是寒光流动，并没有立刻打开盒盖，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。空中的玄谷看到韩立这副谨慎的模样，只是冷笑了一声，就悠哉悠哉地四处眺望起来，没有一点儿催促的意思。韩立望了一下地上的灵身化身那只白兔，此刻他在地上一动不动，似乎还昏迷不醒。韩立略一沉吟，就不再迟疑地伸出两根手指，往金盒的盖子上轻轻一弹，顿时一团青光在盒盖和手指之间蓦然亮起，接着盒盖在这一弹之下竟自行打开，露出了盒中的东西。韩立呢，忙凝神望去，一个不大的东西出现在了眼中。此物长约半尺，通体土黄，外表干巴巴的，满是皱纹，仿佛一块老树的普通根茎一般。若说唯一有一些不同一般的地方，就是在此物的顶端处长着一朵漂亮至极的银色小花，此花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光辉，并隐隐有清香传来，让韩立闻了不禁精神一振。就在韩立心存狐疑，此物真是九曲灵身，还是玄谷随意找了一个不知名的东西来蒙骗自己的时候，原本躺在草地上不动的野兔突然纵身而起，化为一团白光，飞似的射向了金盒中的根茎。韩立先是一愣，但随后脸上一喜啊，既然这九曲灵身的白兔化身如此的看重此物， 这就说明了此物真是那九曲灵身，这让他心中放下心来。但韩立自然不能放任那化身就这样自和本体合二为一，他不客气的手指是一曲一弹，一道青色的剑光飞射而出，正好击在了白兔的头上，将其打了一个跟头，弹回了原处。但这小东西眼见自己的本体啊就在跟前儿，竟拼命般的再次蹦跳冲来，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。这一下子韩立有些无奈了，当即一道电弧弹射而出，一下子将白兔彻底击倒在地上，皮毛乌黑一大片，真的晕了过去。然后韩立将那个兔子虚空抓了过来，在手上看了一眼之后，就将它扔进了金盒之内。结果呀，白兔化身一碰触九曲灵身的本体，当即白光一闪，自行渗进其内。韩立马上将盖子一合，并下了一个小小的禁制在上面，以防他们逃遁掉了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韩立才真的稍微松了一口气。玄古上人仍然没有要动手的样子，这让韩立心里一宽之余，警觉之心反而更加提高了几分。于是他将金盒往自己的储物袋中一塞之后，就冷静地问道：前辈这就将九曲灵身交与在下，就不怕晚辈现在就携身而逃吗？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。
逃？你以为光凭此身而没炼制它的配方就能让这灵物发挥效用？
玄古上人收回了左顾右盼的目光，望向了韩立后，不急不躁地说道。听了这话，韩立皱了一下眉头，刚想再说什么的时候，玄古上人却不容分说，冷笑一声又说道：
你身上已经被极阴做下了手脚，就是跑到了天涯海角也飞不出他的追踪，还是识趣的和我合作吧，否则你即使携带灵身逃出了虚天殿，以后嘛也不用我多说吧。
做了手脚？韩立神色一变，但马上又恢复了正常。以他的强大神识，他自然不相信他身上被做了手脚而分毫不知。玄古见此，自然猜出了韩立根本不信此事，当即嘴角撇了撇之后，想拿出什么证据的时候，脸上却骤然一变，猛然一转身向远处眺望去。这让韩立有些莫名其妙，但同时心中警钟大鸣啊，不禁暗猜这老魔头是不是又想耍什么诡计。谁知道玄古上人马上回过头来，说了一句让韩立马上紧张起来的话语：
极阴就要过来了，恐怕是来找你的，你先好自为之吧，我躲一下再说。
说完这话，玄古化为了阴云飞天遁去，转眼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韩立目瞪口呆了，正在怀疑对方所言是真是假的时候，远处的天边传来了轰隆隆的鬼笑之声，接着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从远处浩浩荡荡的铺天盖地而来，看那个方向，嘿，正是冲着他所在的方向而来。哈利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这黑云正是玄阴大法施展时候的惊人气势，来的人呐，十有八九真的就是极阴祖师。难道他真中了极阴的暗算而不自知吗？否则极阴祖师怎么会跑到如此偏远的地方，准确无误的冲自己飞来呢？同时啊，韩立心里头也破口大骂起玄古上人，不是一直说要和自己联手对付极阴吗？如今对方来了，他倒跑得如此之快，竟把自己一个人撂在这里了。
这可让韩立是郁闷无比啊。如今想躲避他是来不及了，看来呀，只有硬着头皮先应付一下了。就在韩立连阵法也没有来得及收起的时候，那大片的黑云转眼间到了森林的上空，蓦然停了下来。这一下子韩立不用再做什么选择了，只好心里一紧，注视着乌云不语，相信对方不可能一见面就对他下杀手的，正好顺便弄清楚极阴祖师到底为什么紧追自己不放啊。这可让他苦想了好久了，还没有查明原因呀，让他异常的懊恼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想到这儿，韩立的心境反而恢复了正常，凝望头上的乌云，而静等对方开口。可是韩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乌云中先是传来一声冷哼，接着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从云中迅雷不及掩耳的射出，一下子击到了阵法的光罩上，顿时黄芒一闪，破裂之声传来。这光罩根本未能抵挡住，一下就清脆的泯灭掉了。眼看着没有丝毫阻挡的黑色光柱接着就向韩立径直扫射而来，韩立刷了一下子脸色苍白无比啊，不加思索的晃了几晃，人呢就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出现在了十余丈后的另一处地方，一脸的惊怒之色。韩立不再迟疑的两手一挥，数十只高大的傀儡巨猿出现在了周围，挡在了他面前。接着数只灵兽带滴溜溜的一转，纷纷祭出，漂浮在他身前轻轻晃动着。韩立目光冰冷，虽然自知胜算极低，但是对方真想要再次杀死他的话，那说不得也只有拼上一把了呀，他绝不会束手待毙的。而体内的真元呢，同时锁定了九只青竹风云剑，蠢蠢欲动起来，仿佛看出了韩立的敌意和脸上的警惕之色，那遮天蔽日的乌云急速地转动了起来，并迅速地往中心处收缩起来，一时黑气滚滚，魔气大盛。韩立心中一凛呐，就要忍不住让傀儡们抢先攻击的时候，耳边却传来了玄骨的冰冷之声：“小子，别乱出手。”他只是在给你个下马威而已，并不是针对你动了杀机。先看看这逆徒到底找你有什么目的再说。听了这个话，让韩立一愣，随即恍然大悟的清醒了过来。随后他强压住了心中的冲动，不卑不亢的开口问道：极阴前辈大驾到此，找晚辈有何指教吗？
能够在老夫的一击之下还能如此镇定，看来你胆子很大呀。
天上的乌云中传来了极阴祖师答非所问的声音，说了一句让韩立不知道是称赞还是轻蔑的话语：前辈以元婴期修士的身份，真要灭晚辈的话，胆子大些和小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韩立不经意地皱了一下双眉，但马上神色如常地回道：因为知道玄谷上人并没有走远，就隐匿在一旁，他略微安下心来。若是他和这位知道玄阴大法弱点的老魔头联手，也不是不可能和对方一战。当然了，前提是玄谷上人真的会在自己和极阴争斗的时候出手相助，这一点韩立可一点把握没有，因此他没有丝毫要触弄对方的意思。这时呢，天上的黑云终于收拢到了一起，接着闪了几闪之后，扑哧一声云消雾散，空中出现了一位中年人和一位矮小的丑陋青年，
正是极阴祖师和乌丑。
你叫韩立，天星城的一介散修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中年人望着韩立颇有兴趣。不错，在下就是韩立，看来前辈知道得很清楚啊。
韩立微微露出了一丝冷笑，有些无奈地说道，不用担心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也不是因为当日妙音门的事来迁怒于你的，刚才的攻击只是纯粹觉得那个阵法有些碍事才出手破掉的。
极阴祖师淡然一笑地说道，
什么碍事？不就是想用强大的实力震慑一下自己吗？
韩立心知肚明地想到，但是嘴上还略带恭谨地问道，那前辈到此是？
虽然明知道对方正等着自己这么一问，但韩立啊只有捏着鼻子故意问到了。
但是听了韩立这么一问，极阴祖师嘿嘿一笑，双眼冲着韩立上下左右又仔细地打量了一遍，这看得韩立心里直发毛啊。
此物你认识吗？
极阴祖师忽然单手一翻，手掌上多出了一小截白乎乎的东西，并脸孔一板问道。接着还没有等韩立看清楚是什么东西，就轻轻一抛，这个东西啊就直接的飞向了韩立。
韩立露出一丝疑色，等将这个物品飞到了身前，这袍袖一甩，长袖立刻将那个东西卷入其中，然后小心的送到眼前。
东西不大，并且残缺不全，可是韩立一眼就认出了是什么东西，竟然是血玉蜘蛛喷出的一小段洁白蛛丝。韩立为之一愣啊，有些奇怪，对方为何会有这个东西？但是脑瓜略一转动之后，他就马上想起了当日隐煞门一战的时候，自己突围似乎动用了血玉蜘蛛对付了拦路的妖师，对方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得到此物的吧。
对方问起此物到底是何用意呀、啊？
韩立神色微变，心中啊各种猜疑的念头一起涌了上来。不过对方可不会给他细思量的时间，只好略一沉吟之后就老实地答道，
这个东西晚辈当然认识，这是我的灵兽喷吐的丝网，前辈就因此事而来吗？
韩立此时一脸的狐疑，仿佛还有些不太相信的样子。可是天上的极阴祖师一听这话，脸上却露出了笑容，
好，很好，我这次寻你前来就是想见一下你的灵兽，你将这个此兽放出来让本祖师看一下吧。
这极阴祖师略带一些兴奋之色，声音啊还温和至极，可是韩立心里头却警惕心大起，因为在对方的笑容中他发现了一丝隐藏很好的贪婪之色，虽然说这神色一闪即逝消失得很快，但是对方身为一位元婴期的修士，竟对他的血玉蜘蛛露出这种神情，这对他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心里头虽然倍感不安，但是面对极阴祖师的目光，韩立只是犹豫了一下，只能硬着头皮说了一个好字。
没办法呀，他的实力太强，先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吧。
韩立也只能这样郁闷地想到。接着他一抬手往腰间的一只灵兽带上轻轻一拍，一道白光从灵兽带中飞射而出，落到了韩立身前。光华一脸之后，一只磨盘大小的白蜘蛛出现在了韩立身前，狰狞地注视着四周。 绿枝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1回。